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时空摆渡人》，作者克莱尔·麦克福尔，演播维生素鸢尾，第29集。
那些把我逼到墙角偷我手机的笨蛋男生，那些合起伙来把我吓得半死的人，那些让我连在自己家门口走路都害怕的人，康纳，你就跟他们一样。
康纳的表情仿佛被扇了一巴掌。
你们这是想干什么？
安娜问。
报复吗？
他自找的。
为什么？他打了你，所以你就叫上四个同伴来偷袭他？这样不对，康纳，胆小鬼才这样。
安娜吸了口气，用责备的目光看了康纳一眼，他感觉自己说服他的机会来了。
你知道你这样做像什么吗？
他问。
就和这里的其他人一样糟糕。
他摇摇头。
我以为你应该更好的。
安娜把想说的话说完，转身丢下他走了。两分钟之后，他进了家门，一阵暖意袭来，仿佛给了他支离破碎的心一个拥抱。他吸了吸鼻子，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安娜，是我，妈妈。你的法语作业写完了吗？
写完了。
他用鼻子吸了口气，他知道，要是自己不得不进去面对父母的话，肯定会真的哭出来。
我很累了，我要睡了。
现在还早呢，安娜，请你进来，到这儿来。
爸爸的声音不容反驳，安娜知道自己不可能偷摸溜上楼了。她强忍住泪水，推开客厅的门。父母刚一注意到她的神色，妈妈便伸手摁掉了电视。
怎么了？
没事儿。
安娜机械地吐出两个字，嗓音尖尖的，透着紧张。
我看不像。
爸爸发话了。要是逃不掉的话，他就准备哭出来了，一边哭一边坦白。
我跟甲吵架了，行吗？我只想忘记这件事儿，请问可以让我回房间了吗？
父母仔细打量了他，没有立刻回答。
好吧。
终于妈妈开口了，她的语气由怀疑变成了同情。
明早见，晚安。
安娜如释重负答道，他一秒钟也没耽搁，赶紧从客厅出来，上楼去了。康纳的手机还在他的房间里。安娜把他拿回他的房间，放在他的枕头上，放回原处已经没有意义了。他知道他看过了，明天很可能就会有一个新的开机密码，他再也不会让安娜有机会碰他的手机一下。安娜坐在床上，她太紧张了，根本没有办法去想睡觉的事。于是掏出自己的手机，有一条短信在等着他，是斯雷特发来的。
谢谢你提前告诉我，我明天很想见你一面，我们需要谈谈，你可以到帐篷这儿来吗？
安娜盯着这段文字，再次感到那种复杂的情绪。斯雷特似乎总会在他心里激起这种涟漪，一面是强烈的兴奋，另一面则交织着困惑和不确定。他知道自己也想见他，而且他想问他一些严厉的问题，可是经历了今晚戏剧性的一幕，他不确定自己能否应对得了。他敲出好几个回答，先是说行，又说不行，又用几种方式说也许行，最后他把这些全都删了，没再回他，直接把手机插在书桌的充电口上。他想明天早上再考虑一下。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知道自己在等什么。还剩几分钟就到11点时，康纳终于溜进了家门，父母已经睡了。这个点儿是他俩必须到家的时间，他仍然躺在那儿盯着天花板思索着。斯雷特感觉糟透了，他身上还有一股马粪味儿。他一夜没睡，上半夜一直待在急诊室里， 等杰克拍胸部的 X 光片。下半夜则费尽口舌说服杰克的弟兄们不要再追踪康纳，不要再去找他。谢天谢地啊，他们不知道杰克挨打到底是谁挑起来的，而医生不知道是给杰克吃了什么止痛药。他兴奋得不行，根本说不出康纳的名字，也没提起斯雷特和康纳的妹妹关系密切。曾经关系密切，他以为自己在接近他，在取得进展。可是在养老院里被他外婆认出来的离奇一幕发生之后，安娜对他大发雷霆。他发给他的短信，他仅有的回复都简短生硬。他不能怪他，可是他也不喜欢此时此刻他俩之间的状况，就像身上有一个地方痒痒的，不停地让他感到烦恼。他没答应今天晚上过来跟他见面，而他基本确定要是自己再问一次就属于得寸进尺了。他原本制定了一个绝妙的计划，准备今天早上争取在他上学的路上见一面，可是天色渐渐亮起来的时候，杰克还动弹不了，更别提照顾他那群小畜生了。于是斯雷特发现自己在临时凑合的马厩里拿着干草叉，还闻着马粪的臭味。杰克通常45分钟左右就能够搞定的事儿，他却用了2个多小时。等他忙活完了，看了眼手表，才发现安娜应该已经安安稳稳地坐在教室里了。而斯雷特此刻唯一要去的地方就是浴室。热水流到身上，斯雷特闭上眼睛，回忆起那个老太太玛丽昂，安娜的外婆。他记得她，一开始他也想不起来，如今这张沟壑纵横的脸已经难觅当年那个姑娘的模样。随着时间的流逝，斯雷特的大部分记忆都已经淡去了，只留下一片空白，但是关于他的记忆却仍旧萦绕在脑海里。现在他知道为什么了。他们在艾尔郡海岸边的这个岛上已经待了2个星期。明天一早就要开始打包，斯雷特一直很忙，他完全没了平日的光彩，假模假式的给人算命，他累坏了，精疲力尽，准备赶紧滚蛋离开那儿。这时一个姑娘进来了，她很漂亮，不过看上去很紧张。她知道她的名字，因为她经常和她的哥们丹尼尔待在一起。斯雷特见过她，在夜里溜进丹尼尔的住处，知道他们正享受着一段露水情缘。虽然她和丹尼尔是好朋友，但是她之前并没有跟他说过话，也没有挥手打过招呼，甚至连一个眼神也没有交换过。而此刻她来找他了。很快他一边流着泪，一边一股脑地道明了来意。斯雷特没有天赋相助，只是尽己所能地向他提出了最好的建议。他希望自己将他引上了正确的道路，知道他闯出了一片天地，组建了家庭，并且在他逐渐走向死亡时，爱他的家人还围在他的身边陪伴他，他感到欣慰。可是这对于他的外孙女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当天赋在他身体里沉睡许久，连他自己都以为他已经弃他而去时，是他的外孙女儿唤醒了他。水哗啦哗啦地流到了斯雷特身上，突然开始迅速变凉，看来马上就要变成冷水澡了。于是他爬出狭小的淋浴间，用一小块浴巾把全身上下擦干，又用同一块浴巾擦掉镜子上的雾气，凝视着自己的脸。镜子里那双忧心忡忡的眼睛也凝视着他，周围一道皱纹都没有，下巴上有斑斑驳驳的胡渣。他第一次产生了关于自己死亡的幻觉，看见自己被溺死，然后在深更半夜突然消失，没有给任何人留下一句话。从那时开始到现在，他的胡子只长了这些，一直如此。现在他知道了，要是他留着这些胡渣不刮，明天就会粗犷地长成乌黑浓密的胡须。此刻的他看上去仍然跟上一个星期一样年轻，但是他知道，如果自己一年以后、2年以后、10年以后再站在这儿，就能够看出迹象来了。起初不会很显眼，一道笑纹，眉头中间的一段褶皱，然后才会逐渐明显起来。他的头发会渐渐花白， 脸上的棱角也会变得不那么分明。他在变老，他在改变，这种改变的步伐极其微小，天天看是看不出来的，但是每一天都在持续发生，是因为他回到了这座小镇，回到了无数年前他以为自己会葬身于此的地方吗？还是因为他终于直面自己的未来了？他的脑海里有一个声音在窃窃私语，在从一个世纪以前的时光朝他呼喊，
快走。那个声音催他去寻找你的幻觉，去把自己淹死，看看你能否获得重生。
斯雷特走下舷梯，踏上港口的土地，要不是怕身后同伴急着下船的水手们冲过来撞倒他，他真想跪在地上亲吻脚下这片被太阳晒得褪了色的石子地。他再也不想坐船了，回去的时候他要走陆路，他不在乎花上多长时间，况且他又不是没时间。脚下的土地不颤也不晃，同在船上的感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斯雷特一边迈着两条腿晃晃悠悠地往前走，一边四下张望，上海港满满当当的都是人，人们在一堆堆箱子和整整齐齐码放的像小山一样的麻袋中间蜿蜒穿行，这些箱子和麻袋正等着被拉上尼丽莎号运回欧洲。但是斯雷特不会再登上这条船了，这里很嘈杂，空气很潮，还夹着一股热浪，小摊上食物的香气吸引了他，里面还混杂着各种他从来没有见过香料的气味，馋得他直流口水。不过他顾不上肚子里的呼声，没有去那些小摊上探个究竟。既然来了，他现在只想找到他。他不远万里而来，等了很久很久，他勇敢地跨越了大洋，让自己在一艘小船上熬了好几个星期，放眼望去连陆地的影子也看不见。如果他能帮他，那么这一切就都值得了。